我们这次我们已经讲过两次浪子比喻的故事，量子的比喻，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是小儿子，讲的是小儿子，他背弃了父亲，背弃了对神的信仰，在外邦人中，是不是啊？跟与外邦人为伍，做一些在父亲家里完全不能做的事情，追求的是自己肉体的享乐和自由，最后落到猪圈里去，与猪为友。这是他被逼走上绝路之后，他才说：“我呢，要他才清醒过来，他才醒悟过来。我们知道，其实神的恩典让他醒悟过来，说：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这个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这个小儿子是谁呀？其实说的是你，也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没信主之前都是活在罪中，直到我们自己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才肯回头。我们第二次呢，我们看的是父亲，看的是父亲，我们看到父亲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完全的没有条件的接纳这个孩子，接纳这个浪子。本来这个儿子说：我只要在你家里做雇工就行了，我不要求当儿子，是不是啊？可这父亲完全的恢复这个儿子他做儿子的地位。这个父亲就是谁呀？就是我们的神，是不是？不论我们离他多远，不论我们犯罪有多么深，只要你愿意悔改，神就让你做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他不是要你当雇工，他不是要你当雇工，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儿女。你知道，你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呀，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文革中啊，你知道有些人因为政治的关系啊，他要脱离跟他父亲的关系，是吧？他就登报声明说：我从今以后给他脱离父子关系。你说他在报纸上登了报声明他没有父子关系了，你说那个父子关系在不在啊？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能改变，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啊？改变不了。他的血液，是吧？他的 DNA， 他的基因都是他父亲父母那来的，他能改变吗？是不是？他以为他能改变，其实他父亲知道，你无论怎么远，你还是我的儿子。这个就是一个父亲的心肠。你永远不愿想说，我悔改以后，我的父亲会不会接纳我？你的父亲他本来就是孩子，他一定会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你。耶稣说：凡是到我这儿来的，我永远都不会丢弃他。这个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啊！你今天我们走这个基督徒的历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是不是啊？我们，你不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走一论的上坡的路，都是走平坦的路，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走的各到最后可能东西都完全走的不一样，但是主应许，无论你怎么样远离他，只要你今天来到他的面前，他永远都不会丢弃你。不是你不丢弃他，而是他不肯离开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都不能饶恕我自己，但是神怎么样却能饶恕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你觉得你不是他的儿女，不配得做他的儿女，但是他仍然把你当成他的儿女。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的故事好像这个故事已经有完美的结局了，是吧？已经收场了。事情结束没结束啊？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为什么呢？你知道在前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是对有税吏有罪人，这就是小儿子。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听众呢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文士，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耶稣在前面也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这个钱是在这，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羊呢是在神的家中失丧了，所以在家里在外边田野失丧的，在家门外失去的。另一个妇人呢，她的家里也怎么样，也失去了钱，在家里也是丢失了，就是这些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知道，就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浪子比喻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看来已经完美的结束了，没有，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呢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呀？还有大儿子。对，大儿子。我们人很少注意一个大儿子， 要是不是后来有这些小的故事，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这个大儿子，是不是？我们看他在家里埋头苦干，很本分，很老实，很忠诚，只在家里啊唱起了歌，跳起了舞。我们发现这个人呢，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在门外呢，是不是啊？他没有在门，他没有在家里，他在门外。说那是大儿，二十五节，那是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问是怎么回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到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坟有阻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为了这个弟兄回来了，他心里怎么样，非常不高兴，非常难过。我们知道在这个浪子比喻的故事里，我们看着父亲给大儿子对小儿子的反应形成了个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啊？你父亲因为完全的无条件的饶恕这个小儿子，所以他充满了喜乐，是不是啊？赶快把这个坟墓都宰了，咱们吃喝快乐，你知道吗？他心里是那样的喜乐。可是这个大儿子呢，心里怎么样，充满着怀恨，充满着怀恨，所以非常的气恼，他拒绝接纳他的兄弟。你知道父亲他请客，好多的客人来了，来什么呢？他作为长子，他应当来宴请那些宾客，是不是啊？可是他不进去，还得让他父亲不得不出来走出家门，怎么样，去把他劝回来，懂了吧？你看到了吧？你知道弟弟当在外边的时候，这个爸爸跑出家门去，你懂了吧？去把弟弟怎么样，把他弟弟接回来。现在等到大儿子回来了，同样这个父亲还是需要跑着家门去把他接回来。你觉得这个弟弟给哥哥有两样不两啊？没两样。你知道，我就是我们这信主的跟没信主的，其实很多的事本质上没什么两样，本质上没两样。你自己你这个小儿子他败坏了门风，他没有尊重他的父亲。你觉得这个大儿子他尊重父亲了？同样的没有。所以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扶了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用和娼妓吞进了所有的你的产业，你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坟有毒。你看着等到父亲终于好心好意的出去走出家门去，那我想劝他回来坐席的时候，你知道吧，他这个一喷的这怨气一下子都喷到父亲的身上了，是不是啊？我想啊，他这些话是一口气都说出来的，他心里这满腹的怨气啊，满腹的怨气啊，他没办法发泄，都发到他父亲的身上了，是不是啊？我们仔细听起来看，这个抱怨还是好像挺合理，是不是？好像这个父亲带这个小儿子有偏心，哎，好像对这个小儿子仁慈一点，就是对大儿子就不公平了，是不是啊？你觉得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想法，知道了吧？耶稣善待这些个罪人和税吏，法利赛人觉得，哇，你待他那么好，你怎么不待我们这么好啊？懂了吧？这个就是这种嫉妒啊，你懂了吧？哎，觉得说我们，你看我们一直过着一个非常本分的生活，我们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的服侍你，我们从来没有违顾你的命，是不是啊？你从来没有招待过我，你看他把你一切都浪费了，你却热情的招待他，你这我们就这哥们只往外拐，懂了吧？哎，好像你不认好人，你光认坏人似的。你知道耶稣就是来招罪人的呀。哎，你热情的招待他，这个公平在哪里啊？你说我们人都讲理了，是不是？是吧？你要仔细看看他这句话哈，你知道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我们中文没翻译出来，在任何一个版本的圣经里都是原文里都有。一回来他不说爸爸，首先你看，你懂了吧？我想你要是你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也会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也会这么说。你看，懂了吧？你知道吧？他根本你对你父亲这么说话吗？是不是啊？我们知道我们中文呢没把它翻译起来，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这个词啊，这个原文这个服侍啊，他的英在原文的说，我像奴隶一样受你奴役这么多年，我像个奴隶一样在这个家里这么辛苦的服侍，你懂了吧？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他并没有把他的父亲当成什么 当成父亲，他的父亲当了一个奴隶主一样。你知道吧，他并不认识他的父亲。真的，这两个儿子虽然有这么好的父亲，这两个儿子都不认识他的父亲。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我们不信主的当然不认识神了，我们信主的人很多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懂了吧？我们真正的了解神的心吗？你看他的父亲是何等的仁慈良善，他看不到，看不到父亲的爱，他本来他和弟弟两个人都是这个家中尊贵的儿子，他家里有很多的奴仆，很多的仆人，可是他父亲回来想给爸爸做什么呀？做雇工，他哪怕自己在家里看着是奴隶，两个人都是父亲的儿子啊。你在神的家里既不是人，神不是让你当雇工，也不是当奴隶。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身份啊。你说他多年来对父亲的顺服都是基于一种冷漠无情的责任，对父亲并没有那真正的爱的那种态度。我不知道你侍奉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态度，这是反映了我们信主的呀。今天这个大儿子是我们信主的人的态度，说下一句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一朋友一同快乐。你知道他和弟弟是一样的，也是追求的个人的快乐和满足，他并没有想着怎么样为这个家着想，他没有怎么想啊，说让他的父亲得高兴，他想的大儿小儿子是把他父亲的钱怎么样都卷出去，是不是、啊、在外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是不是、啊、你以为小大儿子的心在家里吗？也没有，他也是想的怎么样拿着父亲的啊山羊羔能够和他的朋友一块摆宴席吃喝玩乐，是不是啊？他难道不知道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在一家，这才是一家人呐、啊、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幸福，你看那些外邦人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共通之处啊？为什么老是想着跑到外边去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去追求最终之乐呀、啊？你想他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想到不想到说我要让爸爸、爸爸会不会请他爸爸来啊？会不会啊？不会。你会不会想他跟一个朋友一同宴乐的时候是不是会把他弟弟请来啊？不会，不会。你说他在家里，在父亲的家里，他的服侍没有爱，只是计算，是吧？我给你服侍这么多年，你给了我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把真正的在家里侍奉父亲作为他的喜乐。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侍奉神，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侍奉神是不是有种喜乐，懂了吧？如果我们啊在神的家里侍奉神没有喜乐，其实就是对这个神最大的抗议，哎，就是最大的抗议。然后我们看他的底下，你要从他的每一句话里可以看，他说但是你这个儿子，你老他指着说你这个儿子，说他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哎，他的话语中没有缺乏，很缺乏同情心，他称呼这个浪子说这是你的儿子，其实因为他说这是我的兄弟啊，你懂了吧？是不是啊？你想如果他的弟兄光宗耀祖的回来了，你知道吧？如果他骑着高罗大马抬着花轿坐来了，你说他会不会这么说啊？他应该说你看哎呀我兄弟回来了，是不是啊？现在的兄弟这么落魄，他说你这不是我的兄弟，这是你的那儿子，你懂了吧？你说我们也是，我们这些自以为的人呢、啊、我们都是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我们都不愿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甚至不想给他们沾边，都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吧？我们知道其实他的思想呢也不很高尚，你知道吧？其实故事中并没有只是提他的弟弟就是吃喝玩乐这一套，懂吗？可是他的提起说你弟弟去什么呀、啊、他们故事中并没有 替代他弟弟去教娼妓，很明显的可能他自己都有这个念头，懂了吧？所以呢，怀瑾他的弟弟，他说吞进了你的产业。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要害就在这里，这是最重要的是产业的问题，你懂了吧？你知道吗？他弟弟头一次走的时候已经把产业怎么样分开了，已经分开了，把分开了，他弟弟拿半已经走了，现在呢他没有了，他又回来了，这影响了谁的产业啊？影响了我的产业了，知道了吗？本来这个弟弟一走了，哇，这整个的家里只要他爸爸一走，这个整家的产业都是我的了，你知道吗？你记得耶稣说的另一个比喻吗？当那个啊，那个就是那个园户拆迁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家里的时候，他们说把这个儿子杀了吧，把他杀了以后，这个产业怎么样，都是我们的了。本来知道说这爸爸一将来一走，整个的产业都是我的，现在怎么样，他弟弟回来了，他弟弟已经把他的产业都好进来，本来他弟弟走了，他爸爸他都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可是现在他弟弟回来了，影响到了他产业。你觉得他真正的爱他的父亲吗？没有。他真正的关心他父亲吗？没有。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产业。如果没有这个小儿子，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这个大儿子，你懂了吧？我们人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小儿子，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这个大儿子真正的内心。我们只看到他默默无声，埋头苦干，唯命是从，我们却看不见他是同样的自私，同样的冷酷，同样的爱钱财爱产业，没有对父亲的爱。你要仔细读读他的话，你就发现他并没有跟他弟弟好到哪里去。要是不是从这故事讲，我常常想啊，这个爸爸这么好，这个弟弟为什么跑出去呢？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么一个哥哥，你知道吗？就像这有这么哥哥，你从他的话里，我们看他的苦读、自怜和自我中心，他想到的只有他自己，和弟弟没有什么两样，同样的自私，没有感恩。同样的失散，虽说是浪子的比喻，不耻之说是小儿子是浪子，怎么样，大儿子照样是浪子。你知道弟弟的叛逆是明显的，可是他的叛逆呢是暗着的，所以他呀比他的弟弟是更不诚实，更有欺骗性。你觉得这个爸爸把小儿子接回家对大儿子是不公平吗？不是。他爸爸把小儿子接回家，同样是在给大儿子恩待，这个大儿子让大儿子看到他的内心。看到他的内心。欢迎这个小儿子回来，对弟兄两个来说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们从父亲的回答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父亲的心。你说父亲没有给他狡辩，父亲的对他说，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看父亲说的话，父亲没有抱怨他，哇，你原来你服侍这么多年都是这个心思啊，要是我们人一看，我真的把你看透了。父亲没这么说，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你知道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呀。你看那父亲的心是何等的充满了慈悲怜悯，由父亲与我们同在，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父亲说你常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已经把我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你了。说了换另一句话来说，孩子，你这一切，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你挣来的，你以为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不是，都是我给你的。你意识到了吗？我们今天啊，你拥有的一切不是你靠着你自己挣来的，而是神恩待你给你的。 你觉得你觉得那弟弟回到家来，他得了恩恩典，觉得你他不配是不是？你今天你得了我给你的恩典，你照样也是不配的。嗯，我们觉得世上的罪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世上一个根本我们就觉得啊，这个非常的罪人，他好像他蒙了神的恩典，我觉得他不配。你觉得你配呀？我觉得我配吗？没有，我们都是得的神那个不配的恩典。所以今天他说，你的今天只是你这个弟弟，他再次提醒，不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弟弟啊。你知道当亚当当那个亚当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亚伯，等到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的时候，神给他说，你兄弟在哪里？懂了吧？你的兄弟在哪里？他是你的兄弟呀、啊！你就说这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吗？并不是外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都是神的儿女，跟神那个距离都是一般的远。你这个兄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但是你发现吗，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啊，耶稣没有说这个大儿子最后进去没进去啊？你觉得他进去了没有啊？你看他进去没进去啊？
进去了。
啊？啊？你觉得进去了没有进去啊？彼得有眼光，大概是没有进去。真的没有进去。法利赛人最后把耶稣钉死了，你懂了吧？法利赛人他们拒绝的就是耶稣啊，你知道吧？他没有丝毫没有，并没有说他忏悔了，说好我进去给我弟弟一块去还了吧，把我自己钱放，没有，懂了吧？他真实的故事，这是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他有没有进去参加一些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的看看，是吧？这个小儿子，你怎么看那个大儿子？这个小儿子呢？看我们对比对那俩孩子，这个小儿子叛逆，他知道他叛逆，懂了吧？我就是明着就是叛逆的，是不是？我就是拿了你的东西就要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着的。这个小儿子是不是？他当他走投无路的，他知道悔改，他知道我悔改，他自卑，他肯回到他父亲面前来，他吞下他的这个骄傲。他知道他需要他的父亲的恩典，他也知道只有他父亲的恩典能够拯救他。可是大儿子完全没有这个认识，他觉得我服侍你，我听你的话，我没有抽烟喝酒，我没有去逛妓院，我的罪在哪里？你懂了吧？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不知道降卑，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他也不知道其实他最需要的也是恩典。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说他需要悔改，他知道这些他的小儿子悔改，这些浪子要悔改，他只知道那些税吏那些妓女要悔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来没想到说我有什么要悔改的地方。他只知道说哦，工作，我服侍，我尽本分，我得想得产业，这一切都是我挣来的。其实他不知道，他跟他的弟弟一样，同样的需要神的父亲的恩典。我们知道他心中因没有对父亲的爱，真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出乎人的意外。你知道吗？那个在家的浪子，在外的浪子怎么样回到了家门，那个在家的儿子呢却自动的跑到了门外。 你看到了吗？当我们读这个浪子比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不为这个父亲感到心碎啊，是不是啊？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是反叛背逆流浪在外，把一切的产业都耗尽了，另一个是骄傲冷酷拒绝自私 没有一点怜悯的心肠，两个人同样的不懂得父亲的心，在一个顺服的外表的底下，掩盖的是一个苦毒的灵魂，不懂得什么叫恩典。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像他的父亲，爱的都是父亲的产业。你说这个父亲心碎不心碎啊？也说到，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爱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爱的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你真的想，你真的爱神吗？我看父亲的恩典是多么大，经过多年的背逆，小儿子回到家，他张开双臂来欢迎他。同样当大儿子拒绝参加宴席的时候，他同样有恩典出来让着儿子进去。其实这个浪子的比喻，其实不是这个浪子的故事，而是这个父亲的故事，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前面那一段小儿子指的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的，今天这段是我对这些个我们信主的我们基督徒来说的。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你知道这个父亲没有考虑到他自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产业都那么多都浪费掉了，没有为那个心痛，没有考虑他自己的尊严，他完全的放下自己来，把他那完全的爱都倾倒给这两个儿子。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想，哦呀，你觉得啊，这个父亲真是有这两个儿子，好像把他的爱、把他的怜悯、把他的恩典都浪费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觉得这两个孩子真不配。如果你知道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跟这大儿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我们知道代表的是税吏和娼妓。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失丧的，他们知道他需要悔改，需要天父的恩典，他们为自己的罪忏悔，耶稣就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他们。这个大儿子代表这些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神的心，不认识神的恩典，他们因为耶稣把罪人接到神的国里感觉到愤愤不平，我觉得我自己遵守律法，我为神牺牲，我做了好多善事，我有福事。他宁可见到这些个罪人税吏灭亡了，他才甘心。他不希望他们得到拯救，所以他拒绝耶稣。所以耶稣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到先进神的国。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在世界上呢有两类的人，两类的人。一类是我们常说一类是好人，一类是歹人，是不是？其实那个好人说的就是这些自义的人，这些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另一类呢是坏人，就像是税吏和娼妓。这自义的人都说，神啊，你看我多么善良，我多么单纯，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不像别人那样奸淫勒索，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四分之一，十分之一。你说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啊？是不是？神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是上不了天堂的，你上不了天堂的。而那个不义的人，那些坏人，那些罪人都说了，说神啊，你看我污秽，我淫乱，我没有办法守着你的本分，我破坏了你的律法，违背了你的命令，你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个罪人。神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你不会下地狱。一个罪人带着一个忏悔的心，神不叫他下地狱。一个你要是带着自义的心，你没办法上天堂。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让一个知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这是圣经的话，罗马书的话。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只要你悔改，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可以蒙恩得救。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对于坏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是不是？哎，因为他承认他是坏人，他知道他坏，他肯悔改，所以他得救了。可是同样这个福音对于那些好人呢，是个坏消息，你发现了吧？对于好人是坏消息。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呀？你知道你不悔改结局就是灭亡。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你知道吗？而很多人觉得我现在也很好了，是不是啊？我好像我外边都做得很好，是吧？我有服侍，我去敬拜，我什么都做。你要真正的认识你得的恩典啊！真的，只有神的光照进入你的里面，才我们才能看见我们自己的黑暗。所以耶稣说啊，对于罪人来说，耶稣是个绊脚石，绊脚石。你知道从前我牧师啊，他有一个同学是个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啊，他穿着非常的体面，他遵守律法的一切的规矩，他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的洗濯呀，都各种各样的规矩。他说到他家里去，你懂了吧？他在人面前很敬虔，他也觉得他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他说，我牧师说，这一切都是外在的，是吧？只有一切的外，只有真正的接触他的人才知道，他早已经和那些他那些女同学有好多那不正常的关系。你以为这样的人能得救啊？你的外边装扮的漂亮干净，穿着体面，自以为圣洁，里面却充满着淫荡、污秽和不洁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外边显得体面，在人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内心神却知道。所以你先洗净你的里面，好叫你的外面也洁净了。不要外面都洗得很干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啊，越来我们信主的时间越长，我们的伪装啊怎么样，越伪装的越好，但是我们的里头很多时候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叫你的里面洗干净，否则你外面伪装的越圣洁，就叫你变得越诡诈，越虚伪。不要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最后还是吃苦的还是你。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当神那宽恕那个一些比我们觉得不可饶恕的罪人，好像这个那黑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哇，他有12个老婆，他做那是多这么多年来坑害了多少的家庭啊，卖毒品，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啊？他一到街上去都看着都是他贩卖的毒品，在香港的街上，那些个人一个个的家破人亡，你多少的年轻人进了地狱，他回到这，他再也不能睡觉了，他得了个失眠症，一夜夜的睡不着觉，你懂了吧？呀，我记得像他这样的人得救，好像我们比他圣洁了，是不是啊？我们就嘀咕，说你神啊，你看我这么年，我辛辛苦苦的服侍，我做了那么多，他一点贡献没有啊？好像神你不公平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跟这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神给我们恩典。你知道我们的神，耶稣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的神，神的爱是慷慨的，是大方的。他的爱是过分的，你懂了吧？神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你这个人所能测度的。你觉得这个人完全的无可，没有办法救药的人，神能够救他，是不是啊？神的光照那些好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不偏待每一个人。你不觉得我信主了，我服侍神好像恩待我？不是，神爱每一个人。神的爱真的是平等的爱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同样的宝贵。就是神，你们知道吗？尤其是给了我恩典之后，我一看有的时候给别人恩典，我们的心里就不舒服，你懂了吧？ 我们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吧，就是神这么大的恩典，有的时候感觉到让我们这几个罪人感觉到受伤害，是不是啊？约拿就是这样，你说在知道约拿的故事吗？约拿说神啊，说你神啊，你去尼尼微传福音去。他知道如果我去了尼尼微一传福音，这些个罪人他都得救了，我不去，我往他市跑，是不是啊？结果他跑他市去了，结果神到后来就借着风浪的大雨把他带回来，他带回来你再去，还是去尼尼微传福音，是吧？他一去，这次一去尼尼微城一喊叫了三天，结果整个的尼尼微城从上到下都披麻蒙灰悔改了，神不降灾了。约拿生气得了不得，这约拿不高兴，他说神啊，我知道我在本国的时候那不这么说过呀，是不是？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的往他市去。神啊，现在让我死了吧。神说你生气你有道理吗？他说我死了也比活着好，是不是？我神啊，我本来就知道你会这样的，你会恩待那些罪人，你懂了吧？所以我宁愿死了，你的恩典太大了，太浪费了，我不习惯，我不喜欢，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觉得我讨厌那些人，你懂了吧？我讨厌他们，就像大儿子呀讨厌着小儿子，懂了吧？我觉得他不配，可是他不配你还对他这么仁慈，是不是啊？我觉得税吏妓女你要他们干什么呀？那我多好啊。错了，神爱每一个人，我们常常对那些神不记得的人，神觉得我们觉得不配的人，神还是那样的宽容，那样的仁慈，我觉得我不要，我觉得为自己难过，这个就是罪人的生命。什么叫罪人？你看不见的罪。我跟你说，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只关心自己到天堂上去，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一点点的负担的话，对那些个在痛苦绝望中的人没有丝毫怜悯同情的心，那你就跟这个大儿子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就跟这些法利赛人没有任何的两样。有一个人，你知道吧，他信主以后把他没有信主的丈夫就赶出了家门，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丈夫破坏了他的幸福，影响了他的前途。他不知道他的丈夫其实就是他的弟兄，是不是啊？你知道你今天信主了，你得把你的丈夫带到神的里面来，是不是啊？可是他觉得他的丈夫影响了他的前途，所以把他赶出了家门。他把他赶出家门，他自己也生活的黑暗和痛苦了呀。耶稣说，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你就没有爱你所看见的神，你就不可能。所以爱神的你也当爱弟兄，如果你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利益和享乐，都是计算自己的付出和代价，只看到自己所受的伤害，你没有关心别的那些可怜的灵魂，那么你和你的弟兄一样的失丧。如果你不为自己的悔改，你进不了天国，你比他还可怜。所以说我们说浪子回头的故事，不是说的浪子，而是浪子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他愿人人得救，他不愿用一个人沉沦。所以他要我们对那些失丧在街上这些失丧的人的灵魂有负担。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每一个国家，到每一个民族，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每一个人，把神的爱传讲给他们，直到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都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软化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去关心那些个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在下一周，我们就是8月15，是吧？我们呢啊，中秋节，我们下一周，我们请你啊，你为那些祷告的人，你为那些关心的人，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聚会中来，我们来传福音给他们，能够让他们也能听见神的福音，让他们，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也让更多的人怎么样，得着拯救。 只有这样，你才不是这个大儿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承认今天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让我们与你一同的喜乐。求你给我们你的爱，让我们去爱世上每一个世上的灵魂，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要看到地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让每一个浪子都能认识你的大爱，来归向你这又真又活的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